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顾颖琼博士，顾博士过一会儿啊，就要上线。那个张先生，你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题吗？
这近两天的新闻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可以，像那个孟晚舟啊，回到中国，这也是最近比较大的一个事。
对，那我们主要就讨论这个话题啊。那我相信，顾博士对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了解的比较透彻。那张先生，你先讲一下你的观点好吗？
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背景，因为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那我就没必要在这儿赘述嘛。但是我觉得，我的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中美两方呢，都是各自获得了自己的正义。这个从中国方面来讲的话，对吧，无论是中国的发言人说我们正义得到了伸张，对吧，这个被美国和加拿大一起这个扣押的这个人质回到了中国，这是祖国的强大得到了一种正义的伸张。那我觉得美国这边呢也得到了一种正义，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时间比较长之后，我们很清楚，就是美国这边他不讲究这个结果的正义，他并不是认为孟晚舟有罪或者没罪，对吧，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带上法庭，然后被批斗，然后被判刑，然后入狱，这是一个正义的伸张。那美国这边呢，他是讲究程序的正义，对吧，他通过这个外交的跟加拿大的这个交涉，然后引渡，然后希望孟晚舟能够到美国的法庭上去接受这个程序上的一些审理，然后最终得到一个获罪或者说释放这么一个结果。这是美国司法所秉承的一种程序正义。至于说这个人最终有没有到达法庭，或者说有没有进到监狱，这个美国人并不关心。
我觉得这个张先生了解的情况可能不是100%的准确啊，就是现在孟晚舟跟美国的纽约的这个法院达成的是一个缓刑的协议。所以缓刑的协议就是它有一个条件，美国很多那个案子都是缓刑，都是可以做缓刑判决的，就是但是有条件。这个缓刑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开车然后被警察抓住了，那么法院就说给你开个罚单，那罚单呢可能比较大，比如说举个例子300美元啊，那你不愿意付这个，那你可以去法院，法院呢他给你一个选项，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缓刑。那缓刑的意思就是说，首先 你是承认你是超速了，所以才吃到这张罚单的。那我现在不惩罚你，就是说给你一年之内你不要再犯，如果再犯那么两罪并罚，就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呢，这里面都并不是说你没有罪，你有罪，你自己承认了，你承认，所有承认了才可以让你走。现在罚金都给你交，那一年之内如果你再被抓起来，那么再被警察抓住拦住，那么不管是你超速也好，闯红灯也好，或者或者其他也好，是这个，那两次就是数罪并罚，上次得一起罚。那这个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孟晚舟他跟纽约法院签的，他是承认他当时管理的那个 Skycon 公司就是华为控制的。那 Skycon 公司有没有跟那个汇丰银行，就是误导汇丰银行，然后把这个钱全部就是去帮助伊朗了，那个这些他全部承认了。
我觉得
这些行为全部承认了，然后他签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签了字了，然后他说你走吧。
对，你听我说啊，这里面有很关键点哈，就是你认为他是认罪了，那我认为呢，他是承认了他的一些行为，就是这个行为
他承认这些是事实，不是说他罪不罪，
对对对，
他只要承认这些是事实。 Skycon 是不是华为的，
没错，
当时有没有给伊朗做生意，
没
有没有误打汇丰银行，这些他都承认了，他
这就
叫
事实。
对，
我承认事实，但并不代表我认罪，你知道吗？
这个不需要认罪，不需要认罪，不需要他个人认罪，因为他现在不是在庭审，不是在庭审，他不需要，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缓刑的协议。那你认可，比如说相当于是你闯红灯了，我现在不罚你的钱，你认可你闯红灯被警察抓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给你这个协议，你同意，那我们暂时不罚你的钱。
对，
这个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技术细节呢，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估计我们听众也听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一个叫承认自己的行为以及认罪，这是两个事情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呢得到了他的程序上的正义，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措施，得到了一个华为公司在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个事实。哎，那至于孟晚舟你这个人有没有进监狱，有没有到美国，和你现在回到有没有回到中国，这跟我没有关系。他是推行一个程序上的正义。
哦，这个程序，这个就是他也不叫程序正义，他就是说这里面他有很多的选项，他如果在美国的话，他如果在美国被抓的话，他实际上也有这些选项的。那么当时特朗普呢，他一定要抓他呢，那他也有他的，就是要搞华为，对吧？那么当时也可以给他这种选项。那现在呢，实际上那个拜登也说了，说这个呢不是我们政府施压的，是法院做出来的一个判决。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然的话美国跟中国没什么差别，就是我这个总统施个压，法院就放人了，那这个美国跟中国有什么差别，对吧？那实际上他那个法院他是有这个选项的，就是说给他缓刑，但是呢这些东西他都签字，你里面签字的原文你去找一找好了，他都承认的，就是华为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孟晚舟这件事情就是说人家现在很多海外的人，不是就国内是都把他当英雄了，海外的人说你在法院的时候是蒲志高，然后把你放出来你就变成江姐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太离谱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关键点，就是一个叫承认行为，一个叫认罪。就是中国宣传上
不是，那你承认就是现在就出卖这个国家了嘛，对不对？因为他现在他签的这些字，结果美国就肯定是要拿这个做文章去对付华为，对付中国的，因为你这个高管全部承认了呀， 那这个就是可以当法律文件去正式对付中国的。但你签了这个东西，对，不管对华为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对他个人有好处，就是他不用再那个不用再戴脚链了，就是因为这个脚上戴个追踪器啊，这个他不用戴了，对他自己好，但对别人都不，对国家都不好。我不知道那个顾博士已经进来了，顾博士您那个是不是这样觉得？
有一个东西你大概不知道，我因为在国内的那个上面也发这个孟晚舟的东西，他不让发，就是说如果你说什么孟晚舟认罪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都是不让发出来的，你只能说他什么击败了美国人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国内很多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把他放回来，就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他是我们战胜了美国的，然后
对现在的舆论就是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民还有习主席向美国施压了，美国屈服了，就中国都
然后那个录像，那个孟晚舟当时走的时候不是在法院门口机场那里说了一大堆话嘛，对不对？前面的英文全部都删掉了，在国内放的时候只放了后面的中文，说我同时我还要感谢祖国啊什么之类的，就放了那一句话，你可能都不知道国内把别的都删掉了，前面他不是布拉巴说了一大堆英文吗？那个国内都不让放，只放了最后一句话。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些信息是不对等的，而且他也不希望，
不对等，绝对不对等。
我觉得不是信息不对等，我觉得是这个两种价值观，就是中国人追求的根本你那套东西，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中国人一点都不了解，你知道吗？中国人只了解说哎回来了没有，没进监狱是不是，美国你费那么大劲不就为了把他弄到美国去让他上法庭然后最后把他扔进监狱吗？没，你美国既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孟晚舟回来了，
美国的目的就是他
一切细节通通没人理，
中国的企业就是在犯罪，美国的目的只要这一点就够了，中国的企业就是在犯罪，就是这个华为这样，他就是又误导银行啊，又去帮助这个伊朗啊，因为伊朗在他的那个禁止那个做生意的一个这个国际上这个谁给他做生意，谁
中国人不认为这个东西是犯罪，中国人首先觉得老子愿意卖给伊朗就卖给伊朗，愿意卖给俄罗斯卖给俄罗斯，你美国凭什么管我，你知道这是在国内，你在微信上或者在所有就是讲述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时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你的长臂管辖凭什么管到我，他们不会关注里边一个细节，就是说你既然买美国的这个产品，你要承诺不把它卖给伊朗，因为美国的管辖权。这孟晚舟呢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加拿大拘留以及引渡到美国，但是中国人不管这个，中国人就觉得什么事情我自己爽了就完了，对吧？你那美国那个事情，对吧？我也没带你美国，我在中国我卖给伊朗，我卖到那个月球上也跟你没关系，你知道？那你凭什么在加拿大把我们的人扣下？总而言之，在中国人的欢腾中，他就认为我们
加拿大跟美国有引渡协议的，这加拿大你就让中国抓个十个康明凯，这个加拿大还是不会放那个孟晚舟的，因为你是加拿大是跟美国的关系重要，还是这个协议重要，就是说引渡协议啊，或者是这关系重要，还是跟你中国关系重要，这个
里面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对吧，就是明明是美国人要抓孟晚舟，然后呢中国政府抓了两个加拿大人，这就很没有道理，对吧？你直接抓两个美国人不管、对吧，
那个
你直接抓两个美国人，就冤有头债有主，对吧？你不能那个你不惩罚美国人去惩罚加拿大人，这本身就不合理。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一直都没搞清楚到底这个 Skycom， 首先从这个操作流程上来说，如果你想把东西卖给伊朗，一般来说你要套几个子公司，对不对？你不能够通过 Skycom， 然后华为还直接控股，孟晚舟还签字，然后直接这么卖。我就首先一直这里都没有人说过，到底是谁在让任正非跟 孟晚舟去卖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没有上层的批准的话，他们也不
用说嘛？你说
不是？这里面有个细节哈。首先，那个 SkyCon 呢，一定是就是原来是归属于华为，然后他们又把它卖出去了。卖出去之后呢，那个谁买的不知道，但是呢。这个 SkyCon 被卖掉之后呢 ，SkyCon 所有的办公的用品，然后包括他们的邮箱，所有工作人员的邮箱，还依然是华为的邮箱，你知道吗？是根据这些线索导致美国政府认为，这个 SkyCon 的实际控制人还是华为，
对啊，
还是孟晚舟。
因为那个中兴啊，还有好几个都卖给伊朗，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华为完全可以套几个子公司，比如说卖给 A 公司，再卖给 B 公司。让 B 公司去跟伊朗谈，没必要这么小的事情。最后我看了嘛，他们也就赚了1亿美金从伊朗，然后这样小的事情还要孟晚舟他们亲自签字，而且那个时候说抓的时候，实际上是想抓任正非，因为那个会任正非也要去，
是
任正非临时没去，他就把他给女儿给抓了。
对，
所以说到底搞不清楚到底这个任正非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我到底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级别。
我觉得中国政府或者说华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很忌惮这个事情，对吧？哎，我就套个子公司，对吧？这公司假装卖一下，然后至于买方是谁都不用公布的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在进行这种操作，就是因为他不忌惮这种事情。他并不觉得这个事情会给他引来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看以前哈、以往的这个中国对北朝鲜、对伊朗、对叙利亚，总而言之，对所有的这个跟美国有这种敌对关系的国家，他都是基本上是在用一种半掩盖，反正就是我不明着跟你对抗嘛，但是实际上你也很清楚我在做这些事情，尤其像对北朝鲜的一些。更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实际上当时纽约东区法院发出通缉令的时候，香港海岸香港口岸也收到了那个通缉令，并且告诉了华为，华为的人他自己律师也告诉这个任正非跟孟晚舟说，有些国家你不能去，但是美国也比较那个什么。他飞过几个国家都没抓，最后飞到加拿大，美国说你这次可以抓了，你知道吗？他其实之前飞过，就在纽约东区开始通缉之后，发给这些那个跟美国合作的这个通商口岸，其实这些人都知道要抓，然后几个都没抓，什么阿根廷啊，他飞到阿根廷什么都没抓，结果孟晚舟以为无所谓，然后就跑到加拿大还想过一晚上。结果就被给捉了，所以说这里面的话，他跟华为大概也很有自信，也很有关系啊。这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人家都已经警告过你，而且这种通缉令都已经发到香港，发到香港这个口岸的话，那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你比如说像香港，按道理来讲的话，如果不是被中国控制的那么严的话，按道理来讲也可以抓他的嘛。但是呢？美国就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就是知道香港估计提了也没用，那加拿大就不一样了，对吧？
加拿大亲兄弟啊，这个
亲兄弟，
嗯，
对。而且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很多的那个事情，那时候要真的任正非就说那次是生病了没来，要真的把任正非给抓了，那他妈这个就彻底扯淡掉了。任正非天天就在加拿大。跟人谈东西，估计死活不会去美国的。
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是不太在意，为什么后来抓了两个加拿大人呢？就是有些时候你知道，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我搞不了你老大，我还搞不了你嘛，对吧？我打不了这个主人，我还打不了你这狗嘛。他们是抱着这么一种思路，所以抓了两个加拿大。
我觉得那个连吴亦凡也可以放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做回来。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 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全球华人都在热议的这个孟晚舟被美国释放回到中国啊，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局面是谁赢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就是中国、美国、加拿大是现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呼这个好像英雄回来了，这个有这么神奇嘛？然后那个美国有损失嘛？还有加拿大是不是又是赢家？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因为对美国这边来说，我之前就说过，美国其实也不需要这个老娘们跑到纽约去，你把人家抓住了坐牢完全都没有用处。
我觉得他签字承认就够了。我觉得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无非就是把那个你的经济价值给炸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这个传言说什么赔了20亿啊什么之类的，还要做出其他什么让步啊之类的，但是因为那个文件会保密到再保密一年，对不对？保密到明年8月份。那么这个至于那个承认之后有些什么，一般说来肯定是有经济交换条件了。那么这个经济交换条件到底是什么？但我肯定是知道，没有写在那4页纸上的，就是要把那两个加拿大人放回来。对不对？
我觉得他如果赔20亿，然后给华为给解禁了，那华为占大便宜了。
没有，他不，华为现在也不是属于解禁，就是说他们把那个旧的芯片可以卖给华为。
现在还没有，现在美国更不可能了，因为都承认了。
现在他们有旧的那个芯片在用，他们用的是旧的芯片，4G的芯片。就是说他没有用5G芯片，但是用了4G芯片。但实际上的话，华为本身自己不是也在抓紧时间进行复制啊，或者说做上一些替代工作。
这个芯片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赶上去的。
对，你不是那个前几天华为还招了个菲尔兹贾回去吗？这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替华为工作，而且华为在美国的几个分部其实还没有倒掉，还继续在开着呢。的主研 research， 前几天我还面了他们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从表面上来讲，三方都赢了，对吧？美国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得到了这个孟晚舟对自己一些行为的认可，然后获得了应该是一笔比较巨大的一个罚款。然后中国也赢了，中国把自己的民族英雄赢回了国，战胜了美帝国主义。那加拿大呢，作为一个中间，对吧，虽然受了2年的折磨，但是加拿大人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基本这个事情表面上都赢了。那我觉得从理子来讲的话，都输了。美国输了什么？美国输了就是一种道义上的一种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去把它绳之以法嘛。那也就是说，以后美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要想一想后果是什么。万一
没有这个不存在，因为他这个还是缓刑，还是管用的呀。就1年之内他不能否认他自己签字的东西啊。 他如果否认的话，他就这个缓刑就收回来，就这样子。就是我还是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西雅图吃到第一张罚单的时候，我就去法庭，然后他们给我一次机会就缓刑，我说现在你不用交罚金，一年之内你不能再吃罚单。那现在就是说，孟晚舟一年之内他不能够否认他自己这个跟纽约东区法院签的那个协议里面的内容。他已经说了这个 SkyCon，
他一年之内不会否认，十年之内也不会否认，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总而言之，我们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我们的英雄回来了。你觉得孟晚舟还会去纽约吗？还是会去加拿大吗？不会了。
他去不去，这个还是管用的。他如果去，美国跟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还是可以抓起来的呀。
No， 他。当然了，你的前提是
他如果违反的话，
违反
缓刑协议的话，
他违反了这个协议，对吧？他才有可能被抓起来。如果他就黑不提白不提了，这个事情外交的罚款交
了。那个全中国都在说他没做，他全是对的，他就没做错事。
那跟孟晚舟
这个就是违反了，你知道吗？
跟孟晚舟没关系啊。你作为当事人来讲的话，他没有违反法庭的协议的嘛，对不对？一年以后。孟晚舟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回家哪回家哪。
只要任何一个全中国人都在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要任何一个人问他这一句话，你做错了没有，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没做错
啊，他说
我
没做错就违反了呀，就是
违
反
了，
就违反了。
我做了这个事情
你就否认了呀。
我没做错是两回事好吗？对，我闯了红灯，但是我没做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着急把一个孕妇送到这个医院去啊。
闯红灯怎么没做错呢？
我闯了红灯，但是我没做错。为什么呢？因为我着急把一个孕妇送到医院去。
闯红灯就应该被
罚。认罪
跟
行为和认罪是两回事，你知道吗？这在法律上是两种意义的，你知道吗？所以不管说不了任何事情。
他过几年应该来加拿大、美国，应该没什么事。
没问题，
华为如果不倒的话，应该会
不是不是华为。其实呢，这个就是美国这个现在，议会都开始在行动了，因为已经有了这份孟晚舟签字的证据了，就可以对付华为跟中国其他那个高科技企业了。
没有这份证据也要对付华为，你以为没这个证据华为就能够解禁吗？就能够像一个正常企业一样跟美国做生意吗？不可能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对谁来讲，就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实际意义是有的，因为人家说我有证据，就像这个新冠病毒一样。你这个新冠病毒是中国死活不承认，你最后弄一个，比如说他的院长不是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院长，或者说石正丽签个字，我们就是自己做的，那你不就够了吗？以前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现在有个你自己签字，当事人签字认可的东西，他不就可以用了吗？
我跟你说啊，这是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在法律社会的文明社会，这种认可这种行为的所谓的认证，它是有用的，但于对于跟中国打交道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知道吗？
那你中国总是要进入那个国际社会的，
这
不啊？你香港那个他就可以说那是个历史文件呢、啊，那都签字的又能怎么样呢？
香港现在都不是已经改过来了，马上香港就要那个，如果这一次真的。大陆在香港强推那个廉租屋，大家都能住上连那个房子的话，那肯定那个原来香港的那个基础可能就完全被摧毁，很正常。你要让那个60%、70%住不上房子的人，一人一套那个一居室，我跟你说，你的支持率肯定90%、60%以上，对不对？剩下40%有房子，那不都崩溃了吗？对吧？那个香港也是很容易，这个国内它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危害到它的统治，基本上都 OK， 它怎么说就行。
我刚才没有说完哈，我说美国这方面呢，在暗地里呢，它失去了一些道德上的制高点。中国其实也一样，中国这个事情貌似好像赢了，对吧？我通过拘留你两个这个加拿大人，对吧？ 好像一直说是跟这个两个没有关系，跟孟晚舟没有关系。但是呢，在整个这个释放的时间点上，
对，
就跟
抓
释
捕
放
跟释放的时间
是一
点
样的。
完全重合嘛，这个不是那个记者问是不是完全巧合，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没有回答嘛，就是答非所问嘛，因为他也不能说这不是巧合，也不能说这就是巧合，他就答非所问，就是。
对，
这个
正
时
好碰
间点
到了，
完全一样的嘛，这个正好，
所以
正
从
好孟
长
晚
远
舟
上来
抓
讲
起
的
来了，
话，
他抓两个加拿大
想
的，
想哈，
正
从
好
长远
孟
来
晚舟
讲，
放出来，他把他俩放了。
从长远来讲，还有谁敢在中国国内待着？美国人、加拿大人、巴西人，包括俄罗斯人，不知道，对吧？你不知道哪天会轮到你头上。
所以这个就是叫所谓的坐实了人治外交，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本来还在狡辩说我们这个完全是依法治国啊什么东西，那现在这么一来就是完全就是人治外交，这就麻烦。
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些人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预判哈说那个中国政府不会马上放人，对吧？他会隔一段时间再放人，就显得不是那么人治外交。但是呢，恰恰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那么时间点就是那么巧合。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就是两边的老大在沟通的过程中应该是彼此守下了一个承诺，才会这么不顾外交礼节或者外交道理的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如果比如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对吧？那美国的这个检察官或者法院跟这个孟晚舟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中国觉得哦这个事情 OK，既然你们让步了，那我们也让一下步。如果说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话，这个事情的时间点一定不会那么巧合，这个巧合一定是有人做了一定的承诺，就是你一放，我马上就放，否则的话，对吧？是我说话不算数，所以那边一旦成交，这边马上就放人。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两边老大通过打电话呀，或者什么中间人呢，应该是达成了一种默契。
对，应该是提前就已经达成协议，
做
不
好
然的
了。
话，你想想，要把那几个加拿大人从管理所溜出来，再送到飞机上，准
对
时
呀、啊。
跟这边一签字就送出去，那
就
个，
是已经从那个看守所弄出来，所有手续做好了，机票也买好了，
对
登
对
机手
对。
续都做好了，就是入海关这口，对吧？就在口这站着，那边一 OK，马上走。
对对对，然后那个几个加拿大人，你如果站长，你如果听那个新闻的话，几个站长的认罪书都已经签字签好
对。
的，所以说一切都是就等着准备的，两边都一下说了就放开，因为加拿大，因为可能加拿大那边觉得这样拉下去也没有什么那个贡献，那么这边想着我们把孟晚舟捉回来。孟晚舟那个什么判决那些书啊是怎么写的？国内不让发的嘛，你咋不看见了？不危害到国内的这个统治安全的话，其实就无所谓。你看站长，你应该这么想：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话，你会怎么做？那你肯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
我这需要我是这个最高领导，开放党禁报禁，
不可
开
能的。
放选举，党内 选
你就当
举，
不了最高领导人了。
那个站长，你肯定你体会到那种权力的快乐之后，你还能够
权力，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种
我
权力
不
不快活，这是有什么快乐的？我说，
你看你没体会到，你一旦体会到那种权力的快乐，那种。你说什么就什么，没人敢跟你顶嘴。你说东就是东的那种快乐的话，那你肯定一样的。
这个反正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人，这个
对啊，历史上所
也
有
没
人
什么
都没
善
逃
终
过
了。
这一点。站
不是，
长，
历史
凭什
上
么
有
说
好
你
多
能逃过这一点？
这样统治者，没有几个善终的，这个没，反正，我就不回答这种假如我是谁的问题了，这是，
康熙、乾隆也是活了90几岁啊，其他的皇帝都是快乐死的。哎呦，这有什么了？
那乾隆嘛，好像80几岁呀，
对呀、啊，
嗯，
都每个都爽，皇帝都做60年以上吧，对不对？
对，
六
他
十
是
年
儿皇帝，就是小皇帝开始做起的嘛。 八，可能乾隆是8岁就开始做了，是吧？
对。但是的话，我跟你说，孟晚舟还是会回加拿大跟美国的，因为他儿子还在这读书呢。因为他英文学的多好，他英文比3年前好多了。他那一个演讲你听了没有？讲的挺好的。
那个英文还叫好吗？
你想一想，他来之前都不说的，到现在这个程度，这已经很好了。你想，一个人都到了，他多大了？他48吧，是快50了。
不是，他抓的时候49。
对啊，
3年了，对，52。
人过了那个岁数，他就学东西就学不进去了。但是，我姐姐
她
没人能够学那么好。
他还有御厨呢，他每天有像慈禧太后一样，这个大厨每天给他做几十个菜。这个厨师都在朋友圈上晒了，你知道吗？
啊，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看他每一次出庭都是时装秀啊，变得牛头大糊涂。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看到那个。
他应该是很有钱，应该是。
嗯。
对，但是他住的房子很奇怪，不上档次，你知道吗？
他不是有2个豪宅吗？这个豪宅，
老
豪宅还是蛮好的。
老房子不上档，
房子蛮好的，
还是可以
的。新房
子西雅图来，这个房子
看不见水井。
那就
老房子，
只能说温哥华的房价太贵了。在这边是能看到的那个。
那个老房子我去过，你在那个街路边上，连个栅栏都没有。
不，你去干嘛呀？你是他，就是他这个房子曝光之后。你专门到加拿大去找这个房子、
啊？对啊，我去 Richmond 吃饭的时候顺便开车经过那条街上的人都认识，那条旧房子不行的。然后他那个新房子也是后来翻新的，我也不知道。
那你应该敲敲门跟他说几句话呀。
门口有保安、啊。
你说我是故意求不就行了吗？哇塞，你说九门大迷、啊。
我写了很多关于你的东西，很多人看着。
你真是错过机会了，你要是回国了找不到他了，真是。
啊，回国了呢，当然更找不到他了。但是我就在加拿大，
他一回国就受到了比这个宇航员还要隆重的那个接待。我的天哪，什么他回国什么几架军机什么护航，出了美国就是又换飞机，到了俄罗斯那边说北极那边又换飞机。进了中国境内又换军机，我的天哪！然后什么央视直播的时候，提早2个小时就对着空空的这个天空开始直播了。然后，这个太夸张了。红地毯啊！
院长，就有件事情没搞清楚，我觉得他级别应该到不了这个级别。你看了他那个录像没有？他到深圳机场的时候，居然踩着红毯，穿着红衣。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这
是
这个级别不对的，你知道吧？
这是国母待遇啊，这是国母待遇。
这个待遇，这个待遇真的是太高，这是真正的公主啊，这个习大大的女儿可能也不会有这个待遇，你知道吧？这个完全是国家领导人或者说至少国级干部的这个待遇，这。我觉得这个待遇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对吧？你人家最后如果知道了他签的是什么文件，最后美国根据这个文件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那这个完全跟卖国没什么差别。我的天哪！
但是这个文件应该是最后大致内容，也是那个国内应该也是知道，
那只是不提罢了，报道的时候不提罢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得意识到。美国这边坚决不放，马上就要被送到美国来了。最后一看，好像抓了2个加拿大人，除了给他们喂饭判刑之外，好像那边也不服软，你知道吗？加拿大那边也不服软，所以说，那么就大家就一直顶住，对吧？那就一直就顶住，顶住了。最后一看，是因为这次是如果再不这个叫做签这个协议的话。这个孟姐是真的要被送纽约去了，你知道？
对，这个这加拿大拦不住的，对，加拿大拦不住，程序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啊，那最后肯定就是他再反抗一下，最后法官签一个最后的，
是不是犯罪？是不是犯罪？或者是不是应该逮捕他？不是加拿大说了算的，加拿大只是说他决定的是不是他是不是适合这个引渡协议？就是，然后呢？那加拿大抓他引渡到美国是不是合适？其他加拿大都管不了。
对，那你要是送到纽约那里，那他妈的，那也没法搞了，是吧？这个是
从宣传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出现一幕这个孟晚舟被遣送到这个美国，然后进到法庭，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是非常难看的一幕。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是不管签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总而言之，铺着红地毯，对吧？然后国旗相伴，然后回到中国，这是在宣传上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缓刑，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比尔盖茨，他创办微软的时候，他也因为酒驾被逮捕过。那如果那个司法机关他一定要给你比如说宣判啊，比如说给你收监督少啊，那也反正是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对吧？最后他也是给你保释出去了，然后好像跟没发生一样，然后接下去事情全交给律师了，这样就好多了，也就是这样子。那实际上是没什么差别，就是说只是一个所谓的程序的问题。实质上他该认的该签的都已经签了，因为就是不然的话他也出不来，说实话。美国的法庭不是那么容易买通的，因为这个。
对，而且他要是被关过来，就关在纽约的那个环境里，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舒适啊，你知道吗？
对啊，他加拿大他待在家里面，
他到了美国也一样会住在豪宅里边吧，不可能说直接扔进监狱。
他可能可以保释出来，
当然会保释的。
他在这边没有那么好的房子，因为从我了解到他的那个儿子啊，他好像给他的儿子跟他的前夫，因为他的那个第二任还是第一任老公就在这里看他儿子的，另外一个小儿子就是住的房子也就一般吧，可能也、
就
是、
买一个
就
完了。
可能也就是说那个不受宠的男人跟受宠的男人太
显现任跟现任肯定不一样。你想想他那个房子，他是07年08年对吧买的第一个房子，200多万加元的、
对，
然后第二个房子16年还是17年买的，就是1000多万加元的。所以好多人说他特别有钱，我觉得也未必，他可能、
对，因为我从他住的房子来看，他应该
不是他有钱是肯定有钱，但是这钱
一千万已经够有钱的了，你还要怎么样？我觉得
不，我知道，但是他的那个钱有钱的程度肯定是，不然的话他不应该买那个第二次升级房子的时候，从他那个旧房子升到新房子，不应该买一个800多万那样的房子。你说要作为一个资深地产经纪，那时候的800万实际上是可以买到附近看见水景啊。或者说更大的房子，不至于买在那个是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个想，而且买了个旧房子，那他被抓起来之后才去装修的，装修了好久才住进去的。所以说我就不了解他们的这个品味。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我们谈完那个我相信孟晚舟这个话题能够谈好几期啊。那我们还是谈另就是抓紧时间谈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这个东北大停电，而且是 不定时，然后呢就是说很随机的停电是吧，就是他也不会事先通知，那这个特别是吉林省啊，那这个挺可怕的，因为有的人正在洗澡，有的人还在游乐场，就是吊在半空说停电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也当然有的人我觉得是开玩笑说以前那个文革的时候中国农村普遍没有电，说娱乐基本靠求，那这个所以生孩子就生的比较多，那现在是不是想生育想要生育了，就生三胎了，就是你们就不别的小啥也别干了，就待在家里生孩子得了，就所以就停电了。你们就觉得这个大停电不是而去，他们说那个现在是东三省，接下去可能是江苏上海什么都要轮到
北京上海已经停了。
这很可怕这个搞的。
对对对，站长你不知道北京上海已经通知要停了。
这个就是生活这个每况愈下了，你这个就是有的人很
重要。刚刚我看见的就刚刚我看见的北京也通知要停了，
都是高层公寓啊，有的30楼啊什么东西，你如果停电就伴随着停水，然后你住在30楼的话不等死吗？这是
对唯一的待遇，就是说待遇上的区别是北京上海人家事先通知说我们要停你们这个线路维修，15天内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段停电，但东北的话是属于不规则，就是说不需要通知你，我们就直接把电给拉掉了。所以说，因为有一些数据不透明啊，所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因为我们是想压住我们这个生产力，让美国通货膨胀呢，还是想
对，就是这个太扯了，说要对付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要停电。那不是搞先搞死自己再去对付美帝国主义吗？这是在这个逻辑上根本就不通啊。
站长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事情你在网上是不能讨论，讨论会删账号的，所以说你怎么样才能讨论这件事情，用什么的论据论点告诉大家有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可能攻击美帝国主义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会断电，就告诉大家现在断电了，但断电了我们找个理由，我为什么让大家知道是断电，是因为我们要炮击美帝国主义，炮击美个帝国主义不是主旨，主旨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断电了知道吧，然后至于为什么是你自己去判断，如果你不加后面那个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你这个文章或者说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就被删掉发不出来，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加后面的肯定不发不出来的，我在上面也写发不出来的，你必须要加上一些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你在美帝国主义享受着福利，另一方面在这个猛击美帝国主义是吧？
对的，但我就顺便告诉大家一下，有的时候话不能乱说，因为在某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我就随便说，我在那个人呢问我问题问把问题问完了之后，他拿出一叠纸，那叠纸上就是我在那个网络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些行为是在州上面是合法，在 federal 上面是不合法，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在 Facebook 上说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当然我就不告诉你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样的人在问我我就告诉你这是一个新情况，我就问他，我说啊，这个你们也查，他说不好意思，这是新的那个调查，都要做这个事，我就是告诉你们要小心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我们在美国不能说中国东北大停电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说你说的一些东西啊，他到时候会给你翻出来，美国这边也会查的啊。我这个被问的是美国这边的问题，因为问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所以说这个里面有时候你也要小心，万一你回去站长也回去，你看。突然国安局请你喝茶说你是著名的站长，你看你说这些东西你负过责任吗？那你怎么办？
没有，我不是一直说了吗，我们的节目这个嘉宾这个观点代表都是代表自己的观点对不对，我们不代表
我
感觉你这个观点有时候比我还强烈比嘉宾还强烈，
就是人家把这个录像翻出来，站长你跑不掉吗？你要说我不信
是你自己说的不是嘉宾说的
对啊，他说到底谁是嘉宾，他说我觉得你才是嘉宾真的但是你还说
你这个我说你这样子就简直就跟那个指鹿为马或者指黑颠倒黑白差不多了，就是 那东北有没有大停电？我现在只有这个有没有大停电的事情。
我问了我在
那你说了有，是不是就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了呢？然后是不是以后有人翻你的旧账了呢？
站长，有一个地方你没有搞清楚，
嗯，
你可东北是的确停电了，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说出来，别人就说你是不是在煽动人民情绪。我们有99个好，有一个不好，你为什么要揪着那个不好拼命在说，对不对？
啊，也就是说中国就是99个城市，所有城市当中有99个是有电的，有一个是没电的。
对，
你
干
嘛非要说这个
没
电的说事情，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关键点啊，顾博士，你说东北停电了没有问题。
对。
然后这个比如说微博，对吧？
对。
把你这篇文章发出来了，没把你删掉。那就是微博的问题，对吧？作为这个站长，你没有把我们的声音逼掉，对吧？这就是你的问题。
对，你其实是这样说的，你说东北停电。
没，你们说的不管我那个屏蔽掉还是没屏蔽掉，都是你们自己的观点。
对，还有一个站长，我很奇怪的，我注意到，国内的那个论坛上居然允许讨论停电这件事情，你知道以前。像这种类似的抱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不允许讨论的，知道吧？
停电是国计民生，这个跟空气跟水有什么差别？但它哪个地方能够没有电能够活下去的？我觉得
不是
停电的事情太大了。
不，停电这件事情是对的，不是这件事情是有的，但之后你知道大家一上来说，哎呀，我们这停电了。他可能说了10句话，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停电了，剩下9句话就是一些拜人情绪的话，知不知道？说什么我要堵在电梯里啦？为什么他妈的会这个时候？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下？你看他情绪会逐渐升级，知道吧？我说，哎呀，我被困在电梯里了，可能站长。
我估计啊，最后的结论就是美帝国主义太坏了。
但是现在东北已经很冷了。我不知道，
对啊，要死人的呀，就是，
而且他晚上也停，下午也停，随机的停，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有些数据到底是真实，他为什么要停？这个电区的负荷倒是多少？因为你也是做工程的，有的时候你把居民那个里的那个民用电停了之后，其实对电网也没有什么帮助，知道吗？
不是，他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煤的价钱上升了，然后发电厂不挣钱，因为发电厂那个它的电费不能随便涨的，但是成本上涨了，它电越生产的越多，亏的越多，它哪一天就我发不出工资了，我就只能停了，就是我少发点电还能少亏一点，是这样子。
对，但是电厂没有一个电厂出来这么说了，而且电厂如果是国有电厂的话。那你就问上级部门要钱呗，亏空了那谁发工资？
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首先呢，国内的煤呢，它那个硫化物过高，它那个污染严重，所以
对现在就是要进口煤，
所以原来是从澳洲进口，
澳大利亚关系这么搞砸了之后，澳大利亚他把煤翻个2倍3倍，中国就不买了，你知道吗？是这样子。
对啊，但是我看数据统计说澳大利亚来的煤也只有4%-5%，到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吧？
到不了那么多，就是关系搞砸了之后就下降的呀。
啊，你就说实际上就刺激了国内的那个结果国内因为限制产量也上不来，就价格导致上来，然后大家抢煤都抢不到，是吧？就电厂。
对，反正跟现在跟澳大利亚结仇了，你这个东西你以后。还好加拿大跟没有从加拿大进口太多的东西，然后
因为我
这个命脉
看过一张表，
其实澳大利亚是掌握了中国很多命脉的，比如说产钢啊，这个铁矿啊，还有这个煤啊，或者什么那种资源嘛，这自然资源，那很多都在他手里。
作为这个基层的这个官员或者基层的发电厂，它虽然是国营的。但是你也受上层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意图所影响，对吧？你又要节能，还有那个什么减排，对吧？然后你又成本上升，到最后那我只能就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就是
现在其实 本来大亚湾核电站其实是正常生产的，因为前段时间是说实话是有事故，所以有很多在关停的一个状态下，因为它如果继续开下去，它泄漏的话，这个不堪设想，你知道吗？就是整个这个南边，包括深圳、广东啊，这个像切尔诺贝利像这一泄漏就完蛋了，这些人。那你现在这些它在关停，然后在检修，那其他的全国其他的一些电厂，它的生产压力就上去了，而且但是它没有便宜的煤。然后就是澳大利亚这种优质的煤要进口不了，它确实这个但是电的需求量是一直到了冬天是越来越高的，它是跟不上的，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夏天啊，不过夏天，而且它停电了，停东北三省几个电啊，其中吉林的。
慢慢要轮的，你如果这些电厂的最后都跟不上，就全国都要轮的。就像你说的上海它人道一点，说提早说。那我们135有电，246没电，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这个就是很麻烦，你知道吧？这个事情我246还要不要做人了，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但是呢你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就是你现在中国不管是领导人也好，你不能够图自己爽，然后就国际关系全搞砸了，你最后是有影响的。你中国你不能够嘴头爽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就是树了那么多敌，最后你还是就最后证明你中国不能够离开世界活下去，你知道吗？很麻烦的，真的。
你说的这些话就已经回去可以喝茶去了。
你给我扯吧。
我们嘉宾谁都没说这话。
啊，对对对，就是要把
我也是嘉宾啊，我也是嘉宾。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的要求，因为前不久不是几个去访问了吗？克里啊什么之类去访问了吗？要求符合这个碳排放。
碳排放
。对，
中国
就我觉得这个碳排放这个要求，实际上国内的阴奉阳违的话，应该也不是特别严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煤太贵了，用不到那么多，你知道，这可能是主要的问题，这是真用不了。像什么碳排放、啊、
如果煤又不能烧，然后核电站又关，你就靠水电了，但是长江这个水枯的，那你这个全国这个水全国都要没电了，跟你说
这差不多。如果煤不让烧的话是不行、而且煤主要是现在说是越烧越少，那个什么山西啊什么地方不是煤东北产煤的，你知道吧？按理说东北是不应该那个什么的，是吧？东北是也是个产煤种地啊，东北这个简单的
煤，产煤的农民还种稻种水稻种粮呢，还在饿肚子。
对啊，58年饿死的不是城里的，都是农村的，都是有地有粮食。
那是我们应该推广红薯。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